摩大德的玛利亚圣经里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八章马可福音十六章都告诉我们，他曾经被七个鬼所附，然后主把这些鬼赶出去，所以他是一个曾经经历很痛苦的人。我不知道被鬼附是什么情况，更何况是被七个鬼附身，他一定是非常痛苦的情况。但他一天遇见了主耶稣，主耶稣把这些鬼通通赶出去，他是一个蒙恩的人，他经历过主的拯救。他不但只经历过主的拯救，他还是一个爱主的姊妹。一大早七天第一天六点半，我不知道其他十一个使徒在哪里，可能还在睡觉，但他起来了，他是第一个跑去坟墓找主的人。之前十九章记载他是在死在钉十字架，门徒都跑得光光的时候，在十字架下其中一个与主同在的姊妹，她是一个爱主的姊妹。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其实不是她一个人，还有其他的姊妹跟她一起去找主坟墓。但约翰要我们要特处这个姊妹，摩大拉的玛利亚。我们看她去到坟墓，坟墓挪开了，下面发生什么事？第二节到第七节，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了，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当玛利亚看见主的坟墓挪开，那个石头，这个很大的石头被挪开，里面看不见主，他就非常的惊讶，他就急不急不就跑到城里面，耶路撒冷城里面，坟墓在城外面，他跑去找西门彼得，主的十一个门徒之一，还有主所爱的那个。我们之前已经交通过，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他找彼得和约翰，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玛利亚当时他不知道主复活，他去找主，其实他不是找复活的主，他是找死了被埋葬的主。他去找主，其他福音书记载是要高抹主，他根本没有期待主是复活的，他期待去到坟墓是看见一个死了的主。所以当他看不见主，他非常的惊讶，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以为有人把主的身体尸体拿去了，可能有人把主的身体偷走了，所以他跑去告诉约翰和彼得。那么彼得跟约翰听见他们有什么反应，他们就，你可以想象，原本彼得是跑的跟着主，但是他上次不认主，你记得吗？约翰在主的十字架前，主说你要照顾我的母亲这女人，他看见现在主的尸体不见了，被人抹去了，他们就跑。那很有趣的是，作者约翰记载，那个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我们都知道约翰是很谦卑的，对吧？ 因为他写约翰福音都不写自己的名字，他就是说我是主所爱的那位，主所爱的。当他这里告诉我们，虽然彼得是我们当中伟大的，但我跑得比他快。哎，为什么他跑得比主快？不知道，有可能约翰比彼得年纪轻一点啊。很多教父说他比彼得年长一点，也有可能彼得贪吃，吃的太多，烧烤、鱼和面包笨重。但是我们就知道，不管怎么样，约翰跑得比彼得快，他就冲到坟墓。第四节，他们约翰就先第五节就到了坟墓，他先到，他低头，他看见有细麻布在那，但他没有进去。而为什么约翰不进去呢？经文也没告诉我们，有可能是因为他在思考，是不是玛利亚看错了，主的尸体在里面，而且是腐烂的。因为你知道，在犹太人的律法，摩西五经，犹太人是不能碰尸体的，碰了尸体会不洁净七天。所以他很谨慎，他在外面看了一下，但他没进去。但彼得就不一样了，彼得就如平常的彼得，他是一个比较粗的人，可以说是一个老粗，他跑跑跑跑跑跑，他不管约翰，他就冲进坟墓里面。第六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进到坟墓，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又看见主耶稣的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哎，为什么圣经记载的这么这些细节？细麻布跟头巾没有放在一起。写圣经的人是要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了，他不是给人偷走的。如果是给人偷走的话，那些偷走的人是不会花这些时间把这些细麻布把它卷开，然后还要放在一边。约翰之后也进去，第八节，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就看见就信了。约翰这经文没有说约翰信什么，因为第九节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但是他信了，他相信主复活了。虽然他不明白旧约圣经里许多关于主复活的预言，但是他信了。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亲爱的朋友们，你可能不明白基督徒查经，很多时候查很多圣经你都不明白，但是你不需要明白所有的圣经才可以信耶稣。你只要相信耶稣为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第三天复活，你就能得救。你信了之后，圣灵内住在你里面，你慢慢会明白圣经所启示的许多的真理。约翰当时他不明白，第九节告诉我们，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义是旧约圣经啊，那就没有，还没有新约圣经。但是耶稣必会从死里复活。旧约圣经有经文，许多的经文记载主耶稣会从死里复活。比如说诗篇16:10，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彼得第一次站起来讲道，就引用这节圣经。又比如约拿在鱼的肚子里3天3夜，等等这些经文。但是约翰都不懂，但是没关系，他信了。 我们继续看下去，他说第十节，于是两个门徒回到自己的住处，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见到两个天使身穿白衣，要安放在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所以玛利亚进去之后，她哭，她进去，她看见有两个天使，一个在那个坟墓的左边，一个在右边。这些坟墓是一个很好的坟墓啊，因为是有钱人的坟墓，你记得吗？主耶稣是被埋在一个有钱人的坟墓。有钱人的坟墓是你其实里面通常是放一家人的尸体。啊，玛利亚进到去看见有两个天使。天使就对玛利亚说话。其实是问玛利亚一个问题。夫人，你为什么哭？第十三节，你为什么哭？所以今天的主题，你为什么哭是一个问题。在这段经文出现两次，第一次是天使问抹大拉的玛利亚的问题，你为什么哭？玛利亚就回答说，虽然有人把主挪去，因为有人把主挪去了，我不知道主放在哪里。从玛利亚的回答，我们就知道玛利亚的心。其实到那个时候，玛利亚都不知道主复活，她以为主是被人偷了。但是当他称耶稣的时候，他说是我主。十三节，有人把我主，对他来说，主耶稣基督是他的主，他个人的主，他爱主。虽然他不明白主已经复活，但是他说是我主。十四节，他说，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在哪里，却不知道是耶稣。玛利亚看见院子，那个坟墓是在一个院子里面，他从坟墓里面往外看，看到有一个园丁，他认不出他，为什么认不出呢？有可能他的眼睛充满着眼泪。他认不出主。你有没有哭过，弟兄姊妹？哭到一个程度，你眼睛全部都是眼泪，你根本看不清前，你的心情很复杂，你根本看不清在你前面的人或者事物。可能玛利亚就是这样子。或者主耶稣复活的样子跟他平常的样子不大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在其他的记载，在与马五四的路上，两个门徒也认不出主，可能两个原因都有。然后第十五节，主就问玛利亚：“夫人，你为什么哭？你为什么哭？”这是第二次说这话。中文没有你，把你翻译出来，原文是有你，其实跟上面天使说的话一模一样的字，你有英文可以看得出来。你为什么哭？你为什么哭？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哭是罪吗？哭泣不是罪，我看到有人摇头，不是罪。我们怎么知道不是罪呢？因为主耶稣也哭过。主耶稣是无罪的，他是完全的人，主也哭过，所以哭不是一个罪。而且基督徒也必定会哭，因为跟随主是不容易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跟随主一段日子，你就会认同我这句话，跟随主是不容易的事。主知不知道玛利亚会不会哭呢？ 为什么哭？主，你觉得主知不知道？主当然知道嘛。但主知道他为什么会问玛利亚呢？你为什么哭，妇人？因为主爱玛利亚，主关心玛利亚。当我们哭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问我们为什么哭，你为什么哭，你为什么哭。当我听你听见这个话，我就想到主对我们是多么的爱，主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深。主，玛利亚为什么哭呢？你觉得玛利亚为什么哭呢？她可能是因为主死了，就埋葬了，现在主连安息在坟墓里都不行，有人把他偷走了，他所爱的主，救他的主，现在不能安息在坟墓里面，他为主而哭，他伤心。主耶稣问他为什么哭呢？其实主问了他两句话，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找谁呢？你找谁？其实玛利亚在找谁呢？玛利亚在找死的耶稣。他不知道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要玛利亚知道，他不单只是死了，他更是复活了。主问了玛利亚之后，第十五节，玛利亚还不知道，玛利亚以为是看园子的，是个园丁，就对他说，十五节，先生，若是你把他挪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从玛利亚的回答，我们更多的认识玛利亚这个姊妹的心。你想想，主耶稣他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嘛，到他大概会有多重？100多磅。玛利亚他可以把100多磅的人拿走吗？尸体的话是完全是没有，他不能支撑自己，他不是不可能把他抬起来的一个女人，但是他没想到这些，因为他心里就想着主被人偷走了，拿走了，我要去找主，你告诉我主在哪里，我要把他抬回来，我要去取他。这是玛利亚爱主的姊妹。所以一到十五节告诉我们，玛利亚跟随主，他爱主，因为主先爱他，他遇见苦难，他伤心，他哭泣。所以我说这一节一段的经文，一到十五节告诉我们，一个跟随主的人必定会遇见难处而哭泣，必定。啊，我怎么知道呢？其实主之前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之前，他多次的说，我们记得在主离世之前有讲了很长的一篇道，13章到16章，约翰福音，它里面的内容之一就是基督徒必定会遇见苦难。比如说13节，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玛利亚是一个经历主拯救爱主的姊妹。玛利亚是我们的写照，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你也曾经被主拯救，被主所爱，你也爱主。玛利亚是我们的写照。玛利亚哭，主问他，你为什么哭？我们也曾经哭过，可能我们现在就在哭，可能我们是没有眼泪的哭，心里 流着泪。你为什么哭？啊，如你可能是一个弟兄，你说我不哭，男人大丈夫什么流血不流泪。你知道这句话有下文啊，男人流血不流泪，只是未到伤心处。男人也会流泪，虽然外面看起来很刚强，其实很多弟兄心里是很脆弱的，姊妹们。玛利亚是我们的写照，我们跟随主会伤心会流泪，你为什么哭？主今天也要问我们这个问题，你为什么哭？你为什么哭？可能是因为你受了委屈，受了不公平的对待，好像玛利亚觉得主受了不公平的对待，主是没罪的，他被杀被埋葬，现在尸体都被偷走，你为什么哭？可能你被裁员，我们知道最近 Intel 大裁员，或者你知道有人被裁员，你的丈夫被裁员，你为你的前程担忧，你为什么哭？可能你失去你梦想的机会，你失去了人生的盼望，就好像玛利亚一样，玛利亚原本她立志跟随耶稣弥赛亚，现在耶稣死了，我前面的人生怎么办？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哭的时候，我们伤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弟兄姊妹，我们哭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 做什么？我们哭泣的时候要注目复活的主，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二点。第一点是跟随主的人必定会哭泣，哭泣的时候我们要注目复活的主。我们请看16到17节，哭泣的时候应该注目复活的主。16、17节，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 Rabboni， Rabboni 就是夫子的意思。主耶稣 回答他，玛利亚，只有一句话，他的名字。玛利亚就知道是主，我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主的口气，可能是主的声音，可能是再加上玛利亚的名字，他很熟悉这个口，这个语气，这个声音在叫他玛利亚，玛利亚。他突然间醒过来，他晓得这个，他以为是园丁，是他以为被人抬走的主。你可以想象他何等的惊讶，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他何等的兴奋，他何等的喜乐。他原本是伤心的，哭泣的，以为主被人偷了，死了。现在主站在他面前，叫他的名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玛利亚成了主复活之后第一个显现的人。如果我是主，我可能会选择，我向大使徒彼得显现，向大祭司显现，他们为我做见证，多么好，有力。但主没有，主选择向一个没有社会地位、被鬼附过、一个弱小的女人。主选择第一个复活显现的人，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事情也表示主复活是真的，圣经不是谎言造出来的。如果有人，那些不信圣经不信神的人，那他们说啊，圣经是不可靠造出来的谎言，要把耶稣这个拿撒勒人把他捧成变成神， 他死了，他们说他已经复活了，他明明被人偷了，你说他复活了。如果是你假的，要造出来的，那么写的时候就要写有力的见证人，不会写一个弱小无名的女人做第一个见证人。因为在2000年前耶路撒冷那个时代，女人是不能做见证人的，他们的见证是没有效力的，没有果效的。这就足以证明圣经是真的，主真的是复活。有诸多见证人见证这件事，玛利亚是第一个。玛利亚原本是伤心的，她遇见复活的时候她充满着喜乐。哎，你就问啊，你怎么知道她充满喜乐？经文没说，经文说她哭了，她怎么有喜乐？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主说的。主在前面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在16章22节说，你们现在又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主知道他的门徒会忧愁的，但主说，当你再见我的门的时候，你的心就喜乐，而且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约翰福音16章是说喜乐的一章，如果我们需要在苦难中有喜乐，我们就去读约翰福音16章。玛利亚心里从悲伤变成喜乐，因为他看见复活的主。主继续说17节，不要摸我，因我还没升到天看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主告诉玛利亚不要摸我，而其实更好的翻译是不要拉着我。新一本或者环球圣经一本或者许多的英文版本会都有这种翻译， Do not cling to me， 不要拉着我。玛利亚看见复活的主站在他面前，他有什么反应？可能是他去抓着玛利亚，玛利亚去抓着主，他不愿意主再走掉，他不愿意失去他所爱的主了。他可能去拥抱主，他抓着主，主说不要摸我，其实是不要拉着我。玛利亚不愿意主再离开他，他不愿意再失去主，但是主说不要拉着我，为什么？因为主要升天了。主要到父那里去，主说的，他不会永远，他的实体不会永远在地上，他要升上去。然后主给玛利亚一个命令，17节，你往我弟兄那里去，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你往我弟兄那里去。我们要思考自己这句话，你往我弟兄哪里去？主耶稣称谁为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门徒啊，这些渔夫啊，称呼彼得为弟兄啊，那个三次不认他的彼得为弟兄啊。在福音书里面，其实主之前有一次说，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他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我的母亲。”那个时候是说到一个真理，现在这个真理实现了，因为主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了。原本是失落的人，现在成为他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信主的之后，主耶稣是你的长兄吗？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众子中的长子，他是我们的长兄，我们有同一个父亲。他说你的父亲，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弟兄姊妹。约翰福音的主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宇宙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称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为弟兄为姊妹，何等大的恩典。这里告诉我们主复活了。福音书是记载历史，告诉我们历史发生什么事，然后书信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的真理，它带出什么真理。主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如果主没复活，我们做的全部都是荒废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主复活的重要性，可以说一生一生的讲道都说不完，但我今天要提四点。主复活有什么重要性？第一点，他证明主耶稣是真的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所说的，他说我是神的儿子，是真的。他是三一神的子神，罗马书一章四节，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主复活表明主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是神的儿子。第二点，主复活重生我们，给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是今天领会的弟兄带领我们读的圣经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说的，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使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有活泼的盼望。主耶稣死里复活，给我们有盼望。第二点，主复活为什么重要？第三点，主复活表明主耶稣今天还活着，而且他活在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的心里面。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现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因他爱我，为我舍己。是主复活，他今天就活在我们里面。最后我想提到，就是主复活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也会与主一样一同复活。不单只是主复活而已，所有被主拯救的人都会与主同复活。罗马书六章五到八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甚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已经脱离了罪。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基督同活。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灵里活了，有一天主会回来。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会复活，有一个荣耀不朽坏的身体，永远与主同在。主复活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看见玛利亚伤心，她哭泣，当她看见复活的主，她就从伤心变成喜乐。弟兄姊妹，上个主日我在加州神学院，主日的时候我们就去神学院的教会，这个教会叫 Grace Community Church， 他的牧师是 John MacArthur。 John MacArthur 如果弟兄姊妹不知道，他是这个时代其中一个非常被主重用的仆人，他就好像是18世纪的斯布珍，19世纪的斯布珍，他就好像上个年代的中马田，每一个时代只出现了几个这种的传道人。上个主日 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讲道，因为身体不有病。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领会的长老就告诉弟兄姊妹，他说我们的牧师 John MacArthur 现在在医院，他可能只有一天到两天的寿命。当他这样子说的时候，我看见台下许多弟兄姊妹，特别是姊妹，看到眼泪就开始流下来。因为麦卡尔牧师他在那个教会牧养了56年，忠心传讲神的话。他不单只传讲神的话，他也有很好的见证，他关怀爱弟兄姊妹。有一些弟兄姊妹是他的父母和他的爷爷都是在他的牧养下长大，所以他们流泪。跟随主的人必定会伤心流泪。那结果在周一我们就收到消息，他在医院被主接回天家了。我们都很舍不得他，他86岁。虽然东基中姊妹伤心，但是这个伤心的同时也有喜乐，因为他回天家与复活的主永远同在，好的无比。我们跟随主必定会遇见困难而伤心流泪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伤心流泪的时候，我们要仰望复活的主，主能够把我们的眼泪变成喜乐。玛利亚被主呼召，玛利亚如玛利亚一样，主也呼召你的名字，主知道所有人的名字，主知道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名字。主今天也呼召你的名字，Gloria, 姚州陈弟兄、李姊妹，主知道我们的名字，主知道我们心里有眼泪，主要呼召我们仰望他，因为他已经复活。主知道我们的挣扎，主知道我们所受的委屈。我们怎么能够从哭泣你变成喜乐呢？仰望那复活的主。我们要仰望复活的主，因他胜过死亡。我们要仰望复活的主，因为他复活在你里面。我们伤心的时候要仰望复活的主，因为他复活了，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伤心的时候我们要仰望复活的主，因为复活的主爱你，他能够帮助你度过人生每一个艰难的难处。主耶稣问了两句话，一个是你为什么哭呢？主也问你在找谁呢？如果你还没相信耶稣，你可能来教会，你想了解基督徒他们信什么，他们可能你有难处，你想来教会想得到基督徒的帮助。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来教会，你在找谁呢？你在找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你伤心的时候真正唯一的盼望。你在找谁呢？我希望你能够被主找到，跟我们一起去享受主，成为主的弟兄，成为主耶稣的姐妹。玛利亚经历主，看见复活的主，她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最后今天的最后一节18节，抹大勒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我已经看见主，她又将主对她所说的话告诉他们。 玛利亚做什么呢？她看见主死里复活，她从伤心变成喜乐，她做什么？她怎么回应主呢？她怎么感谢主呢？她顺服主的话，顺服主的托付，因为主告诉她，命令她，你往我弟兄那里去，这个是主的命令，你往我弟兄那里去。玛利亚做什么？听了他就走开？没有，玛利亚就顺从主的话，他顺服主给他的托付。好奇妙，弟兄姊妹，这个十一个使徒诶，是主要用一个弱小的姊妹去告诉他们主复活。玛利亚就，你可以想象玛利亚多兴奋，她跑跑跑跑去找彼得，彼得，主复活了，约翰主复活了，雅各主复活了。你可以想象玛利亚是多么的兴奋，去告诉这些使徒们，我看见了主，我看见了主，我看见了主。这个是玛利亚的见证，我已经看见了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差遣玛利亚，主也差遣我们。主差历代基督徒许多忠心主的人，主的托付就向别人见证，我已经看见了主。因为有人对主忠心，我们才能够坐在这里。因为有人向我们传福音，他说他相信耶稣，他看见复活的主，我们才能坐在这里，我们才能听见福音，我们才能蒙恩得救。今天这个托付来到我们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要我们去告诉人，见证他是个又真又活的神。我这一次出去啊，有机会去中国一个最大的城市吉，虽然我去那边传道，但是我看见主的工作被圣徒激励。那个城市有一所医院，这些医疗人员他们是基督徒，有一些医疗人员就组织在一起，有一个医疗团体，他们要在周间查经，他们要彼此鼓励，要在医院里见证耶稣是主，要向病人见证耶稣是主。在中国其中有一个姊妹，她是中年姊妹，单亲，她受了伤，心里的沧桑，当她遇见复活的主，主得着了她。两年前她就全时间在医院里做服侍这些病人。哎，她做什么呢？她为这些病人，就来胃病要死的病人，就给他们烧饭，他为他们的家人远方来探亲的探病人的接待他们，他们要买什么他出去帮他们买。他向他们见证，我已经看见了主。两年他跟我们见证说，有30多个病人因此而信耶稣是基督啊，听见的弟兄姊妹都受到极大的激励。历史历代各处各方都有爱主好像玛利亚的姊妹和弟兄，他们蒙了恩典，见看见复活的主，愿意顺服主的托付，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你可能也如玛利亚一样曾经伤心流泪，可能你现在心里就在流泪，你要仰望那复活的主，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当我们从主得到帮助，我们经历主的大能，主的恩典，主拯救我们脱离难处，脱离伤心，脱离痛苦，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向主放在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同时见证我们的主，他今天还活着，活在他的教会里面，活在所有被他拯救的人心里。你为什么哭呢？你为什么哭呢？你为什么哭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也请带诗歌的上来，我们一起有一个回应的诗歌。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宝贵的话语关于你复活的记载留下来，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跟你的关系。主啊，感谢你在我们伤心的时候你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你现在就活在我们心里，也活在教会。感谢主，你不单只在圣经，你也在教会历史和我们当中各地的教会兴起弟兄姊妹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的心我们要回应主你的话，我们也盼望自己能够成为被主使用见证主的使女门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以信心仰望你，让我们从伤心痛哭你变成有喜乐有平安，然后向我们身边的人见证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